祝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76章。耶稣与伊撒格在犹他相遇。清新幽静的山谷，有条湍急的小溪往南流，稀里哗啦的水声冲击着石头，溅起无数的水花，像是空中飞舞的精灵。溪畔的两岸是一片优美清脆的牧场和茂密的树林，在山坡上种植了许多核桃树。空旷的青青草原长满了牧草，对群羊来说真是个肥美的地方。耶稣朝着溪流走，他的门徒和三个牧人尾随在后。每当一只羊迟迟未能跟上，或牧羊人得去追赶一只走散的羊，他便停下来，像善牧一样耐心等待。由于四周到处长满了荆棘，很容易勾住衣服，耶稣手上拿着一只长树枝，好将挡路的黑莓、山楂及铁线连的叉子拨开。看，犹他就在那上面，我们将越过这条溪。夏天很方便，前面有浅滩可以涉水而过，不需要绕到远处的桥梁。但如果经由赫贝隆会更快，可是你不愿意。不，我们以后再去赫贝隆，我们应该先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。死去的人，如果他们生活在尘世间是个义人，死后就不再受苦。撒母耳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亡者需要我们祈祷，我们也不需要走进他们的骨骸前才为他们祈祷。骨骸是什么？是天主大能的证据，是他以尘土造了人的身体，就此而已。动物也有骨骸，但是他们并不如人那么完美。只有人身为万物之灵，有笔直的体态，像个君王凌驾于百姓之上。他能行动自如地抬头仰望天主的居所。但骸骨始终是由尘土造成，既然是尘土，将来还要归于尘土。然而，永恒美善的天主早已决定，在那日，审判的日子，他要使那尘土恢复原状，即肉身的复活，好赐给享有永福的灵魂更大的喜乐。你们要知道，不只是灵魂与灵魂重新团聚，而且能彼此相亲相爱，远胜过他们在世时所能做的，而且也会兴高采烈地看见对方在世时的模样。厄利亚，你将重新看见你那天真可爱、一头卷发的孩子们。乐卫和若瑟也可以重新看到父母亲的面容，感受到他们在尘世时的慈爱。若瑟，在那一天，你终于见到你怀念已久的脸庞。在天上的这些义人 不再有孤儿和寡妇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亡者祈祷，因为那是一个灵，为自己亲属的灵，向无限美善的神，无所不在、处处都在的天主所做的祈祷。啊，在属灵的境界，没有远近距离的问题，都享有神圣的自由，没有流息，没有禁锢，没有坟墓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分离，或束缚他们在痛苦无奈中，因为他们已脱离了肉躯的限制。你们便能以自己最优秀的部分灵魂会晤你们深爱的人，而他们也同样的能与你们会晤。这些彼此相爱的众灵环绕着那永恒杠杆支点天主，他是无限完美的神，那创造过去、现在及将来万物之神。他爱你们及教导你们如何去爱。现在我们可以涉水过去，我发现了一排突出水面的石头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师父，在河水泛滥的时候，这里是一条怒吼的瀑布，现在只是七道清流缓慢地穿过六块大石头。的确，砌成方形的六块大石头，相隔间距大约一公尺，横躺在河床上，溪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七条闪亮的银带冲击着石头，然后重新汇合成为一条清澈的溪川。由于溪水不深，牧羊人看着羊群过河，有些绵羊喜欢走在大石块上，有些直接涉水，还有的边走边跳，或喝那灿灿的流水。耶稣踩着石块过去，门徒们跟在后面，他们来到了对岸，继续向前行。你希望我去告诉伊撒格，你来了，但不想进入村子吗？是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暂时分开，我先去找他。乐卫和若瑟留在你身边看守羊群，我单独上去会比较快。厄利亚开始攀登山坡，向这一排在阳光下发亮的房子走去。我华多达似乎是跟着他走，来到了第一排的房屋，沿着菜园的小路走了约十公尺，便转入一条略宽的路，来到了广场。这是清晨，市集还在进行，主妇和小贩仍在广场的树荫下吵吵嚷嚷。厄利亚一直走到广场尽头的角落，有个矮屋门是敞开着，门槛边摆了张矮床，上面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患病，向路过的人哀声乞讨。厄利亚闯了进去，伊撒格，是我呀。你上个月才来过，今天怎么会来？伊撒格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这么激动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见到了纳扎勒人耶稣，他已经成年，现在是位师父，他来找我。 想见见我们。哦，伊萨格不舒服吗？伊萨格原本像是断了气的瘫在床上，突然振奋说，没有，这消息。他在哪里？长得怎么样？啊，我真希望能够见到他。他就在山坡下，派我来告诉你，他要见你和降服你。现在我去找个人来帮忙带你下去。他这样说，他是这样说。你在做什么？我下去。伊萨格掀掉了被单，挪动他瘫痪的双腿，并试着从草席上将无力的双脚踩在地面。他站起身来，开始还有些犹豫和摇晃，但转瞬间，厄利亚瞪大双眼看着他。现在他终于明白，便大声叫喊。有个矮小的妇人好奇地跑了过来，当他看见病人只用床单裹住自己之外，什么都没有穿，吓得尖声惊叫地跑掉。我们走，从这里比较快，不会遇到群众。快，厄利亚！他们从院子的后门跑了出去，推开干树枝做的栅栏，沿着小径，穿过草原及矮树丛，一直来到了西边。耶稣就在那里，厄利亚手指向他说，那一头金发又高又帅，穿着白袍及红外氅的。伊萨格跑步穿过了吃草的羊群，他兴奋地高喊，跪倒在耶稣脚前朝拜他。起来，伊萨格，为了带给你平安和祝福，我来了。站起来，好让我能看见你的脸。伊萨格过于激动，并没有站立起来，他仍然匍匐着，脸孔贴在地面，喜极而泣。你毫不犹豫地就来了，也没有担心自己是否能。你要我来，我立刻就来。师父，他忘了关门，也没有收拾别人给他的施舍，就跑来了。没关系，天使会看守他的住处。伊萨格，你高兴吗？是我主。叫我师父。是我主，我的师父。就算你没有治愈我，见到你我也会很兴奋。我怎能从你那里得到这么大的恩惠呢？因为你的信德和忍耐，伊萨格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。这不算什么，没什么，一切都不算什么。你还活着，我终于找到了你，这就够了。其他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我主，我的师父，你不会再离去了，是吗？伊萨格，我要向整个以色列传报喜讯。我要走遍，但是如果我不能留下，你也可以侍奉我和跟随我。伊萨格，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门徒？啊，可是我能力不足。你能否见证我是谁？公开地承认我，不怕威胁，不怕嘲笑，告诉所有的人，当我召叫你时，你便立刻痊愈，到我跟前来了。就算你不要我这么做，我也会违背你的指令，因为我一定要为这一切做见证。师父，请宽恕我这样说。耶稣微笑了。看见了吗？你有能力成为我的门徒。啊，如果只是这样就没问题。我以为要去上学，向老师学习怎么侍奉师父中的师父。在我这把年纪进学校，他看起来年纪相当大了。伊萨格，你已学会了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一直持续的相信。爱敬人，尊敬及赞美天主，没有嫉妒，不贪别人的财物，连你所有的也舍弃了，只说真话，就算给你带来伤害，也不怨天尤人，不与撒旦为伍。在过去30年的逆境中，你都这样做了。是的，师父。所以你都已经学会了，继续下去，只要向世人宣讲我已经来到世上，这就够了。主耶稣，我早已宣扬了你。当我跛着脚来到这个村庄讨饭和工作，剪羊毛以及做乳酪的时候，我就跟孩子们提到你。当我的处境变得更糟，从腰部以下瘫痪后，孩子们时常围绕在我的床榻，我仍然跟他们讲有关你的事。当年的孩子们早已为人父母，如今儿女成群，我还是照样告诉这些天真善良的儿童关于你的诞生、天使、异星和贤士们，以及你的母亲。啊，请告诉我，他还活着吗？他还活着，并要我问候你，也常提到你们。啊，我很想见他。将来有一天你会在我家里看见他，玛利亚也会问候你说，我的朋友。玛利亚。是的，只要提到这个名字，嘴里就好像充满了蜜。在犹他有个妇女，我看着她从小长大。不久前，她生了第四个孩子。她给老大取名玛利亚，老二是若瑟，老三她不敢叫耶稣，便取名厄玛努尔。对她本人来说，这是个吉祥有福的名字，对他的家人以及以色列来说，也是个可赞颂的名字。现在他正想为6天前刚出生的孩子取名。啊，如果他知道我已经痊愈，而你又在这里，会是多么高兴。撒拉实在很好，就像妈妈做的面包那么好，她的丈夫雅静也很善良，他们的亲戚都是好人。 我的性命是他们救的，他们时常帮助及保护我。我们去他家，请他们在一天最热的时候接待我们，也为了他们的爱德，我要降服他们。师父，我们从这里去，对这些羊群会比较方便，也可以避开人群。他们现在一定很激动，因为看见我站起来的老妇肯定告诉了群众。他们沿着溪流往南走，从一条陡峭的小路向上前行，河川与他们的方向相反，流进起伏不平的美丽山谷，是由两条绵延的山脉相连。我认得这个地方，曾经出现于去年春天耶稣与儿童们在一起的神事中。同样是小石子砌成的矮墙，清楚标示着他们的地界，屯落并向下延伸直到山谷。我看见草场上有苹果树和无花果树以及核桃树，也看见一幢白色的房屋，在房屋的最高处有个小圆顶，那突出的楼顶遮住了楼梯，形成一座悬空的阳台，下面是个走廊，而地面的厨园内有一口水井和藤架以及花圃。从屋内传来喧哗的声音，伊萨格先生走了进去，他大声呼喊：玛利亚、若瑟、厄玛诺尔，你们在哪里？快到耶稣这里来。三个小家伙都跑了出来，一个约五岁的女孩和另外两个大约四岁和两岁的男童，老三的脚步还不稳定。当他们看见能行走的伊萨格，显得相当惊讶。小女孩便喊：啊，伊萨格，妈妈，伊萨格在这里，有地德说对了。有个妇人从吵杂的房间走了出来，我曾在神室中见过她，高挑的身材，有着棕色的皮肤，看起来是个健康、丰盈、可爱的母亲。今天她盛装打扮，更显得美丽出众，一身雪纺的麻纱衣裳，像是细致的百褶裙，宽松地垂直到脚踝，腰间束着一条彩色的条纹围巾，紧紧扣住她丰盈的臀部，流苏也下垂到膝盖的背面。米白色绣上玫瑰花纹的青头纱，用发饰固定在头上，再用银针圈住垂到脖子、肩上和胸部。他的耳朵戴着沉重的耳环，手上也戴着银镯。伊萨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有地德胡说，你能走路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救主啊，萨拉，他还活着，他来了。谁？纳扎勒人耶稣？他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在核桃树后面，他要知道你是否会欢迎他。雅静，母亲，你们快来啊，墨西亚来了。一些妇女和男士以及孩童都跑了出来，有的大声嚷嚷。当他们看见高大英挺的耶稣，全都呆住了。祝你们全家和各位平安， 愿天主的平安和祝福临于你们。耶稣面带笑容地走向他们说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愿意接待徒步的旅客吗？他笑容可掬。耶稣笑脸迎人和友善，克服了他们由于敬畏之情所产生的恐惧。那女人的丈夫鼓起勇气说，请进，墨西亚，在没有目睹你以前，我们就爱上了你，如今见到你，我们更加爱慕你。我们家今天有三件喜事值得庆祝，第一是欢迎你，第二是伊莎格的痊愈，第三是我儿子的割损礼。师父，请降服他。女人把婴孩抱过来。我主，请进。为了庆祝他们进入已布置好的房间，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，地上铺了地毯，到处都悬挂着树枝。撒拉抱着一个可爱的新生儿进来，给耶稣看。愿天主常与他同在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还没取名，这是玛利亚，这是若瑟，这是俄玛努尔，但他还没取名字。耶稣仔细端详着这对依偎在一起的夫妇，他微笑说，给个名字，如果他今天要受隔损。他们互相凝视了一下，又看着耶稣，欲言又止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专注。耶稣坚持说，以色列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、亲切、有福的名字，最甜蜜和极可赞颂的已经用了，但还有一些可供选择。夫妇俩齐声说，我主，你的名字。那妇人又说，但太神圣了。耶稣微笑地问，他什么时候受隔损？我们正在等待行隔损的人。我会观礼，趁现在，我要谢谢你们为我的伊莎格所做的一切。他已经不再需要善心人士的帮助了。然而，善心人士仍需要天主。你们给第三个孩子取名，天主与我们同在，厄玛努尔。事实上，自从你们仁慈对待了我的仆人伊莎格，天主就与你们同在了。愿你们受祝福。你们的爱德在天上和在地上都将被纪念。伊莎格要远行吗？他要离开我们？这消息虽然令你们难过，可是伊莎格必须侍奉他的师父，他会回来，我也会。为了使世人相信，在这段期间，你们要多宣扬墨西亚。你们等待的人来了。一个浮夸的人带着他的仆人进来，众人向他行礼鞠躬。这人傲慢地问，孩子在哪里？在，请你先向墨西亚致敬，他在这里。墨西亚？那至于伊莎格的人吗？我听说了，我们以后再谈吧，我赶时间。那孩子的名字是什么？由于他的态度傲慢，令所有的人羞愧不已。耶稣面带笑容，无视于这一切， 他接过了婴儿，用细长的手指触摸孩子的前额，仿佛在祝圣说，他叫耶撒伊，便把婴儿还给了他的父亲。男主人抱着婴儿和那致富者以及其他的人一同走进另外的房间，耶稣留在原地，直到他们把哭得死去活来的婴儿给带了回来。为了安慰心疼的母亲，耶稣说，女人，把孩子给我，他便不会再哭了。果然，当婴儿放在他膝上，孩子立刻安静了下来。孩子们和耶稣的门徒以及牧羊人都围在他的身旁，那些被厄利亚关在圈里的羊群在外面嘶鸣，而屋内洋溢着欢呼的吵杂声，门里门外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喜气。他们端出许多糕点和饮料到耶稣面前，他又都分给了孩子们。你不喝一点吗？师父，你怎么不吃？我们很诚意地请你享用。我知道，雅静，我真心接受。先让这些小朋友高兴吧，他们是我的喜乐。师父，请不要介意那个人。我不介意，伊萨格，我要为他祈祷，但愿他能看见光明。若望，带这两个男孩去看绵羊。小玛利亚，来靠近我，告诉我我是谁。你是耶稣纳扎勒人玛利亚的儿子，出生在白冷。伊萨格曾经见过你，所以他给我取了你母亲的名字，希望我是个好孩子。为了效法他，你要像天主的天使一样善良，要比高山上的百合更纯洁，要像最圣善的勒位人一样谦敬，你能做到吗？我会的，耶稣。孩子，要说师父或主。犹大斯，让他叫我的名字。只要从纯洁的嘴唇说出这个名字，就好像我母亲用她的唇舌说出的声音一样。许多人在未来的世纪里将会提到这个名字，有人为了自己得利益，有人要诅咒他。只有纯洁的人，不带任何企图或仇恨，而且是以爱情，就像这个小女孩和我母亲亲昵地称呼我。为了获得怜悯，也有罪人会呼求我名字。然而，只有我的母亲和这些孩子，因为他们爱我。你为什么叫我耶稣？他抚弄着女孩的小手问。因为我爱你，就像爱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们一样。他抱住耶稣的膝盖，仰着头向他微笑。耶稣弯下腰，给了他一吻。神事就这样结束了。